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21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随住中共二十大越嚟越近，外界亦都传出越嚟越多嘅声音，倾向于习近平连任已无悬念。不过，亦都有评论人士持不同睇法。中共党史专家、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就分析认为，表面上睇起嚟习近平连任似乎系大概率事件已成定局，但其实仍有悬念。
近日，高文谦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如果在去年19届六中全会前对于习近平连任可以说没有悬念，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高文谦指出，去年11月前，中共仲沉浸在大规模8年党庆和清零政策，使北京当局成为全球抗疫模范的豪情之中。但是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检验了习近平权力的含金量，特别是今年以来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俄乌战争前，中俄结盟尚不封顶，绝不同病毒共存，坚持动态清零，哪怕经济陷入困境，在台海打破现状，升高军事紧张，这些都是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分招。而这一切都和他寻求破例连任不无关系。因此高文谦断言，习近平即使连任，他的权势亦将比19大时缩水，因为他遭遇了自执政10年来的最大挫败。习近平的声望可以说降到他执政10年来的谷底。高文谦认为，习近平在10月16号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不可能获得大胜，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中胜，可以理解为分权制衡，好可能不得不让出党政军最高职务中的一个。而就算保住3个最高职务，但在常委和政治局中如果没有占到稳定多数，将导致习近平失去好像19大这样对政治路线的绝对主导权。同时高文谦进一步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各派势力大体保持平衡，形成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因此习不得不作出让步，肯定党内多数人要求坚持改革开放，转而习近平会将自己打扮成改革开放的继承者，设法将自己那套梁家河治国理念，就是政治挂帅、打压民营企业、共同富裕和改革开放对接起来。最后高文谦指出，习近平即使连任，亦将是一场独裁者的噩梦，他将始终被恐惧和孤独缠绕，又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局面，身边没有可用之才，亦没有可用之人，他最缺少的就是人心，这个是他的致命伤。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有半年之久，不过目前乌克兰持续发起反攻，出乎意料地收复失地。近日有资深传媒人披露，中共驻乌克兰前大使高玉生曾经分析提出世界格局即将出现的5大趋势。他特别指出，当前俄罗斯已经失去了战略主导的主动权，而且之后会更加脆弱，甚至可能被逐出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如果俄罗斯今次在战场上失利，将会导致油价及天然气价格大幅下跌，预计俄罗斯亦都将会因此更加万劫不复。
根据台湾媒体自由时报报道，19号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发文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逾200日，原来一路挨打的乌克兰发动绝地大反攻，结果出乎大家意料，接报频传，不断收复失地。早前中共驻乌克兰前大使高玉生曾在出席一个相关论坛时指出，俄罗斯已失去战略主导的主动权，并提出未来5大趋势，其中包含俄罗斯将更加衰弱，可能被逐出一些国际组织等一些具体细节。另外高玉生还提到，乌克兰则将脱离俄罗斯轨道和势力范围，成为欧洲大家族成员，同时其他前苏联国家将加速去俄罗斯化，向西方靠拢，而日本和德国将摆脱二战束缚，加强军备，扩大政治影响力，美国和西方国家将联手推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改革，如果改革受阻，将会另起炉灶。据悉 中共驻乌克兰前大使高玉生的这个发言已经在微博被迅速删除。对此，谢金河表示，高玉生是中共的资深退休外交官，他的观点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谢金河说，假如战争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情势发展，在俄罗斯境内反普京的力量会增强。此外，欧盟最近惩罚匈牙利亦是一个指标现象，接下来就会是中共政府，尤其是习近平对普京的态度十分关键。除此之外，谢金河还指出，油价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在进入冬天之前，西方国家希望及早终结战争。若果俄罗斯失利，油价及天然气很可能大幅下跌。油价如果崩跌，通膨会有效降温，俄罗斯亦会更加万劫不复。这个其实就是经济战的一种手段。
在乌克兰发动反攻，迅速夺回大片由俄罗斯占领的失地之际，由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四州，9月20号宣布将会从本周起分别举行公投，然后将当地乌克兰领土并入俄罗斯。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信梅德韦杰夫周二表示，他赞成在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举行全民公投，以使其正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梅德韦杰夫说，公投举行之后，新的领土进入俄罗斯的怀抱，将使其重新划定的边界不可逆转，亦会让莫斯科将不惜一切来捍卫他们。路透社报道说，此举将使莫斯科与西方的对抗严重升级。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严厉谴责这些虚假的公投，并在推特上贴文表示，乌克兰拥有解放其领土的一切权利，而且无论俄罗斯讲什么都会持续解放自己的领土。乌克兰部队在美国和西方大规模军援的支持下，最近在战场上发动严厉反攻，让俄罗斯部队丢盔弃甲，迅速退败。莫斯科遭到国内民众以及亲俄分离地区领导人的强大压力，他们希望通过公投尽快从法理上加入俄罗斯。美联社引述克里姆林宫前撰稿人、俄罗斯政治分析师阿巴斯·加尔阿莫夫的话讲，乌克兰亲俄分离主义分子似乎被俄军在乌克兰反攻中溃败吓到，担心俄军亦会将他们抛弃，因此想通过举办公投的办法强迫克里姆林宫关注他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在电视讲话中说，占领者显然处于恐慌之中，他现在专注于加快反攻速度。八年前，亲俄分离主义分子亦在克里米亚半岛举行所谓的公投，从而导致俄罗斯吞并了这一块乌克兰领土。
捷克参议员德拉霍斯目前正带团在台湾展开为期六日的访问，其行程包括同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石坤及相关部会首长会面，并接受外长吴钊燮款宴，还会签署半导体、教育及文化等合作备忘录。
德拉霍斯19号会见游石坤时表示，捷克未来将持续帮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亦期盼台捷直航能够早日促成，让两国人民未来的互访更加便捷。游石坤致辞时表示，在座皆是科学、医学、治安、教育、文化、历史与人权等领域极为重要的学者专家，未来两国在博物馆、音乐团体、国家太空中心等多方面学术交流人才的循环互助下，将有更密切合作。德拉霍斯是捷克参议院教育、科学、文化、人权暨请愿委员会主席，他在18号率领11人抵达台湾。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根据北京的讲法，他访问台湾是支持分裂主义。他对中方的反应一点都不惊讶，表示捷克是一个自由国家，不会听从他人告知可以同边啲民主伙伴合作。台湾国防院战略资深所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遭到欧洲制裁后，报复制裁欧洲议员，而 以及对提出新冠疫情调查的澳洲进行贸易制裁等战狼做法，令欧洲国家对中共的睇法发生质变，加上俄乌战争中中共的立场，更增加了欧洲对中共的恶感。中欧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他们是在欧洲的核心体系之内，开始转变对于中共还有台湾态度的一个起始。同时立陶宛对台湾外交立场的转变亦起了很大作用。原因在于捷克和斯洛伐克在冷战时候就是率先起来对抗当时的苏联共产党的国家。他们在本质上有很强烈的这种民族主义的 DNA。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亦谈到中欧国家曾经遭受苏联欺凌的历史因素，以及中共战狼外交引发这些国家强烈反弹。他还指出共同的价值观是增进国际交往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和台湾之间有民主价值共享，所以他们未来和台湾越来越接近，这个是一个非常可预期的一个状况。不要以为国与国之间只有利害，只有用战争或者用胁迫的方法才能够达到目的。苏子云指出，台湾与捷克、斯洛伐克以往就有军事合作经验，在他们对中共的政治认知改变后，双方将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包括这两个国家都有很扎实的重工业基础，很适合台湾和他们采取贸易合作，还有就是军事装备的共同研发都是可以做的选项。今年七月，由石坤率团访问捷克期间，第一个在台设立办公室的欧洲智库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主任杨亚谷发推文表示，大消息，捷克国防部副部长科佩奇尼接待台湾国防产业发展协会率领的台湾国防产业代表团，捷克想要和台湾有更多国防合作。推文最后亦提到，代台湾国防产业发展协会和捷克台湾商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中国著名律师高志成被中共捉走超过五年，至今毫无音讯。高志成妻子锦和、孩子和义工一起在美国用7355粒子弹的弹壳塑造了一幅高志成的浮雕，用来寄托一家人的血泪思念。
9月20号，锦和国会大厦前发言表示，14年来我们一家第一次团聚，团聚在高志成浮雕作品里。锦和说，我的丈夫高志成，一个仅仅因为坚守律师的职业操守，坚守做人的良知，竟招致中共迫害近20年。2005年，中共当局强行关闭了他在北京的高志成律师事务所，吊销了他的律师执照。之后，他不是被逮捕，关入监狱的小禁闭室，就是被秘密关押在北京武警的地下室，一不是就是被软禁。如此循环往复，没完没了。高志成失去人生自由，妻离子散已长达14年之久。他在黑监狱被禁闭3年中，被极尽数不清的酷刑折磨。锦和表示，14年来没有高志成的任何音讯，不知道他在哪里，是生是死。全家只有一张儿子两岁时的全家福。锦和在发言中大声疾呼，美国公民的丈夫招致这样的惨绝人寰的迫害，甚至不知道死活，这个固然是我们家庭的悲剧。然而在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和国际社会亦无法全力保护，寻找到我先生，这个难道不是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耻辱，人类的悲哀吗？在发言的最后，他说，在这样的人道灾难面前，没有人可以袖手旁观，我恳请你们伸出援手，我亦希望今后在美国的国土上再亦不会重现这样虚拟团聚的场景。我期待你们的帮助，愿上帝保佑美国，愿美国保护他所有的公民。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